想上。那我现在先，好，分享一下我的屏幕。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可以看到，可以
听
看
到
到。
有些，我听到有些杂音，不知道是看看谁开着麦克风，可能就会就是对那些杂音从那里来。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好，那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来开始今天的那个分享。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诗歌里面可以去默想，可以亲近你。愿你接下来的时间也与我们同在，主，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解开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在这个世上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阅读查考这个路加福音的过程里面，将你自己从中要启示出来的心意，可以越看越明白，越来越清晰。也愿你帮助孩子的口可以讲得清楚需要讲的内容。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3章1到14节。那如果大家有看过这段经文的话，可能你会疑惑了，哎，为什么我用的标题叫做新以色列啊？明明这段经文里面连以色列三个字都没有提过，就路加福音3章1到14节完全没有提到以色列三个字。那为什么我会叫新以色列呢？但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也不是完全跟以色列三个字的概念一点都没有。就是说，至少你会看到比较明显的地方是在那个第八节到第八节那里，你会看到施洗约翰对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就是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说亚伯拉罕，你们不要以为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你们就可以怎么样。所以既然提到是亚伯拉罕为祖宗的话，那言下之意提的就是以色列，是吧？所以呢，也不是这整段经文一点点跟以色列的概念相关的都没有。不过呢，整体来说，其实对为什么我要叫新以色列，为什么我会以这个为主题，今天分享的主题，乍看之下其实是不那么清楚，因为呢，它关涉到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理解施洗约翰的工作和他的那个圣经对他所做的事情的描述，以及他所做的那个事情，就是施行悔改的洗礼，到底的意义是什么？主要是跟这些有关。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解读清楚了福音书对于施洗约翰的工作的见证，我们同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我这个今天所讲到的题目要叫新以色列。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搞清楚了之后，我也会从圣经当中的新以色列，我们会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会谈到今天的以色列跟这个新以色列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到底有没有关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可能会讲的，就是讲到的内容。那我们先从那个施洗约翰说起。施洗约翰其实，在福音书当中，不管是路加福音，还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甚至约翰福音，都是一样的。他就是末世的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那他这个就是整个就是新约教会对施洗约翰的那个事工以及他的一生的那个言行的一个的，就是统一的看法。基本上就是末世的以利亚，也就是上帝国末世的上帝国来临的一个先锋或者使者。 所以你如果看那个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的话，都有写他的那个穿着啊，身穿骆驼毛，腰束皮带啊。你看这幅画就是相对比较真实的还原了那个骆驼毛，穿骆驼毛，腰束皮带啊。那痴蝗虫掩蔽这幅画里面没有画出来啊。但是为什么这个穿着这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就是有想起那个列王记的话啊，你在列王记下1章8节，你会看到，原来以前旧约时候的大先知以利亚，他就是身穿毛衣，腰束皮带。所以施洗约翰出现的这个出场的这身服装，其实已经在告诉我们，他就是末世的以利亚。他的穿着跟《列王纪》当中所讲的那个以利亚是完全一样的。那以利亚在《列王纪》当中，在旧约里面被认为是怎么样的一位先知呢？以利亚是被认为是一位带来以色列复兴的先知，在以色列整个的大部分的人的那个信仰都背离了耶和华，去崇拜那个巴利。是吧？特别是那个时候，亚哈王和他的那个外邦人妻的皇后一起要推动这种就是其他外邦神明的崇拜的时候，哇呀，以利亚是就是力排众议是吧？一个人单挑几百个巴利先知，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这个我相信在儿童组织学作为这个讲故事的话，这最精彩的故事桥段之一啊，这绝对是，所以以利亚。是一个就是带来以色列复兴的先知，这个是旧约里面以利亚的人设。那么这样在新约当中，当我们称施洗约翰为末世的以利亚，用以利亚的那个记号来去描绘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复兴，以色列再次要复兴了，以色列复兴的那个信号啊，再次了，这就是再次传出来了。就当你看到一个末世的以利亚出现的时候，那么很自然而然的，以色列人想到的就是旧约先知书里面所预言的以色列的复兴正在来临，或者已经开始来临。那所以，难怪我们看到，就是不管是马太、马可还是路加，他们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都一定会引用以赛亚书六那个40章开头的经文。以赛亚书40章开头的经文，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了，就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不管哪一卷福音书，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一定会引用以赛亚书40章来描述的。而以赛亚书40章，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之前曾经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专门就是谈过这个，就是以赛亚书跟那个跟路加的著作之间的那种关系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具那个标记性的一种的引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在那次讲到当中，我们讲过。以赛亚书的后半节，就是从以赛亚书40章一开始，一直到66章结尾，这一个整个的所你可以叫后以赛亚书，或者是怎么样都好，是吧？这整个后半部的以赛亚书，他在讲的事情，我们之前谈过，他跟路加著作所要宣讲的那个事情的那个顺序，就是或者说那个次序。是有，就是高度的相关啊，所以你会看到，诶，以赛亚书40章一开头，就是就谈这个旷野的呼声，就是刚才引用新约引用的那个以利亚书40章的经文。 然后后面慢慢就谈到耶和华的仆人，但这在以赛亚书当中谈的有点就是谈了好多章的，因为是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他要讲清楚，就是一开始的耶和华的仆人是以色列，然后后来呢这个以色列没有能承担起他的应该承担的那个工作，所以就由以色列当中的义人，也就是后来称为弥赛亚的一个以色列人来去代替以色列的使命，最后这位弥赛亚受苦，然后经过这一番的描述之后再宣告一些审判和拯救的信息，最后再预言新天新地，或者说用另外一个词语说西安得荣耀的事情。所以这整个以赛亚书后半节你会看到是告诉我们所谓的末世以及上帝，末世是怎么样一步步来临，上帝国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就是发生或者说来临的。而在这当中不断贯穿的一个主题就是上帝要重新召聚以色列，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40章开始的时候他那个说话的对象的背景，说话的对象是被掳的那个就是已经是亡国被掳的以色列。不管你认为那个以赛亚书40章到底是在被掳前写的还是在被掳后才写的，但这不影响我们知道，我们不影响我们就是解读它的那个主题，就是针对被掳后的以色列人的以色列群体说的话。所以从一开始从以赛亚书40章开始他就是说要安慰我的百姓，然后就给出一个就是一个主题，就是上帝会重新召聚以色列。所以这些东西都连在一起，上帝重新召聚以色列也就是意味着以色列的复兴，然后同时在这个以色列周末的复兴的过程当中也是上帝的国来临的时候 的时候，又或者说其实这个周末的以色列这个最终要得荣耀的这个西安，西安就是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的称呼啊，这个最终得荣耀的这个西安其实就是上帝降临的国度。所以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召聚以色列跟以色列复兴跟上帝国来临这些联系在一起的。那同样的其实我们在路加著作当中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种平行的结构或者平行的关系。一开路加著作也是就是差不多是从施洗约翰开始，但是他写的更细致，他是从施洗约翰的出生，而不是像马太马可福音直接从施洗约翰的工作开始，但无论如何他是从施洗约翰开始，而且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而且是很明确的引用以赛亚书40章的经文来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就是以赛亚书40章的旷野的呼声。所以这样的一个引用就不仅仅是引用这一段经文而已了，它其实已经在暗示我们说施洗约翰的到来意味着以赛亚书整个后半卷从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所讲的一系列的事情将要随之而发生。不仅仅是说施洗约翰应验了以赛亚书40章那几节的预言而已，为什么他要应验那些预言，为什么这些预言要现在这个时候应验，而且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意味着将要发生什么一系列的事情，这才是更重要的，不是只是应验预言而已，应验几句话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吧？所以路加这里其实就是他开始慢慢告诉我们说，哎，这个施洗约翰就是以赛亚书旷野的呼声。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施洗约翰来临以及他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以赛亚所说的以色列复兴以及上帝国的来临，以赛亚所讲的末世的这些事情正在开始发生。所以你会看到后面路加多次的引用，而且是在最关键的环节引用以赛亚书，譬如说在那个耶稣出来传道刚刚开始的时候，出来传道的时候， 就是在路加的安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是就是受了那个在旷野受试探之后，然后呢就说他在加利利传道啊。然后有一件很典型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宣读以赛亚书的那个经文，然后耶稣说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我身上，应验在你们身上，就应验在他的那个听众身上。所以再一次你会看到路加的著作 把那个以赛亚书放在耶稣传道的开头，也 让我们看见说，哎，耶稣就是以赛亚说的那位耶和华的仆人。所以旷野的呼声作为施洗约翰来临，耶和华的仆人作为耶稣来临，他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所讲的末世的过程已经在发生，已经在开始。然后随后我们看到就是耶稣的工作之后，就是门徒承接耶稣的事工来宣扬就是审判和拯救的信息，就跟那个后面以赛亚书后面上帝宣告审判和拯救的信息，你可以看成是一种就是类似或者平行的关系。这个当然在路加福音里面就不是没有讲到，路加是在他的使徒行传里面就讲那个门徒承接耶稣的事工来宣扬审判和拯救的信息。但是这个所以这个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平行，另一方面就是这是跟我们今天讲到最相关的一点，就是路加在描述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他也有一个贯穿的主题，那个贯穿的主题就是什么呢？上帝召聚新以色列。如果说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里面通过一系列的事件穿插在一系列事件当中讲的是上帝就是怎么样重新的召聚以色列的话，而这个召聚自然也是意味着以色列的复兴，如果以赛亚书讲的是这个的话，我们会看到路加著作一样的有刻意的强调或者突出这一点，就是上帝在召聚新以色列，而这个新以色列被召聚也就意味着末世的以色列的复兴。所以我们看到在为了就是说明这个新以色列被召聚的话，那个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做了一件很标志性的事情。什么很标志性的事情呢？就是他要求每一个人接受悔改的洗礼。就是圣经学者很努力的想去搞清楚到底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学来的，因为他们如果研究就是那个他的同时代的那个犹太人的著作的话，或者犹太人的习俗的话，那个他们能找到的当时的犹太人的洗礼只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就是给犹太人的，就你生来是犹太人，然后呢你在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因为总会多多少少是吧碰到一些的不洁净之物，这个就跟摩西律法里面洁净的条例有关嘛。那么所以呢他们慢慢形成了一个习惯呢，就是说在那个家里面会放一缸水，然后呢让就是来宾也好或者自己也好，就是偶尔就会就是去在必要的之前，就是说吃饭之前他们会洗一下手，不一定是因为那个手脏，这本来是一种礼仪性的一种的做法，就表明说我洁净我的手，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吃饭之前做餐前祷告，就说求上帝你洁净我们桌上的饮食，让我们吃得进去健康诸如此类的他们那个饭前的洗手也是这样的一种的就是礼仪的一种的礼仪的洗然后除了洗手当然还有沐浴的这就是反正这就是按照不同的情况他们会用不同的那种洗的方式，但总体来说都是用水来洗可能洗手可能洗脚可能洗全身，但是这些的洗这些水礼这些的洗礼的意义 都只是说作为一个已经是 生而为犹太人的人，他们就是洁净自己，只是这个意义上。所以这种洗礼是很多的，不是常常发生的，常常做的。但约翰的洗礼却很特别的是，约翰的洗礼是一次性的，那护照来到他那里的人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他是一次性的，他不是每天的那种日常的礼仪性的洗礼。所以圣经学者 也去找另外的一种，就是其他的洗礼。那在当时犹太人当中还有什么别的洗礼是一次性的呢？有，就是给外邦人的洗礼。那种就很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给一个就是新的信徒啊施洗，这样的就是作为一个加入我们这个信仰群体的一个的仪式，就这样的一种一次性的洗礼啊。但是在犹太人的群体里面，这样的一次性的洗礼只会用在外邦人身上，因为他们会觉得是外邦人从小到大他并没有按照上帝所要求的礼仪，洁净的礼仪，洁净的那个要求来生活，所以他们有很多不洁净。所以他们需要，如果他们真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对于犹太信仰，对于圣经的学习之后，然后愿意皈依犹太教，犹太信仰，信仰以及犹太人这个群体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接受这个一次性的洗礼，代表是洗去他们过去的不洁净，然后成为犹太人。但这样的一次性的洗礼绝不会让一个犹太人参加，因为犹太人觉得自己生来就遵守了上帝一切的洁净的礼仪，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洗礼，只有外邦人是需要的。所以施洗约翰的洗礼特别就在于这里，他要求所有来到他面前的所有人，当然我们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假设的就是其实大部分就是犹太人，去到他那里的就是犹太人，他要求这些认为自己已经洁净的不需要接受这个一次性洗礼的犹太人接受一次性的洗礼，称之为悔改的洗礼。也就是说犹太人自己也要接受了这个悔改的洗礼，才能成为由施洗约翰所开始的这个所谓的新以色列复兴运动的一份子。你要成为一个新以色列的成员，上帝所召聚的这个新以色列里面的一员，你作为犹太人，你也要首先接受这个约翰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这个新以色列就不再是以血缘来界定，不再是因为你生来有亚伯拉罕的那个 DNA 是吧，过了这么多代你还有亚伯拉罕的 DNA， 所以你就自然而然的是这个新以色列群体的一份子。施洗约翰的洗礼的要求就表明这个新以色列是按照灵性 来去判断，或者说是按照信仰来判断，按照你是不是愿意回应上你，或者说你怎么样来回应上帝国来临的这个信息来决定。而路加福音的话，相比马太马可福音，他也更加强调这个的洗礼，就是或者说约翰的事工，约翰对于洗礼的呼召是针对所有人，而不是单单针对犹太人。就是路加福音有很强的一种，就是不管耶稣的降生也好，施洗约翰的工作也好，在路加福音里面你都很明确看到他刻意的要突出一点，就是说所有这些都是针对普世的，针对所有人，不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那譬如说在这段经文当中，就是路加福音第三章这段经文里面，如果我们稍微跟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做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首先他路加所引用的经文，他就比那个马太和马可福音要引用的多一点。这一句是马太马可福音都没有引用的， 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个是路加他特意的要引用多两句，一般的马太马可好像就上面两句，但是只有路加引用了这一句，凡有血气是所有人嘛，是吧？他就要强调这个约翰的信息，约翰的呼召，约翰的呼召是针对所有人的。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措辞上他也有特别有些就是不同的。譬如说在这个三章七节里面，路加福音是说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但是这个在马太马可福音里面的话是很强是讲得很清楚，这些人都是从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来的。所以你在马太马可的福音书里面，你就很马上你会联想到啊，这些人就都是犹太人。但是路加刻意的要把他给就是给淡化，刻意的不讲这些人从哪里来，只是说就是模糊的说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没有说是犹太人或者非犹太人。当然我们其实知道事实上肯定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的应该啊，但只是说路加这个措辞的改变就让我们就是给了我们暗示，让我们知道说他心中当他宣告这个施洗约翰的信息的时候，他想突出的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呼召是面向普世的，是面向所有人的，是所有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包括。好，在他的概念当中，这个末世的以色列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末世的以色列就是一个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一个新的群体。连犹太人自己也要接受施洗约翰的那种悔改的洗才能进入。当然他约翰的洗礼后来就由我们教会的洗礼，就耶稣的洗礼来去就是来代替了，但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是不管犹太人也好，以色列非犹太人都好，你都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洗礼才能加入。比如说这个新以色列，末世的新以色列的群体不再是专属犹太人的一个群体，不再是按照血缘来界定的一个群体。末世的这个新以色列的复兴的运动不再是单一的犹太民族复兴的运动，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跟我们一会讲到的就是到底这个新以色列跟今天的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搞清楚这一点。就是我最后再啰嗦一遍，就是这个新以色列不再是单一的犹太民族所组成的，而是由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组成的，而且是按照信仰不是按照血缘来加入的。所以这个末世的以色列复兴的运动不再是专属于犹太民族的一个事情。而如果我没有忘记的话，路加是不断的引用以赛亚书来去讲他这个事情的。所以也就是说，路加对于以赛亚书40-66章的解读，路加对于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以色列复兴的解读，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的解读的方法。就是说他并不认为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末世的以色列复兴是单单属于犹太民族的复兴而已。在路加对以赛亚书的引用和在引用的过程当中，配合耶稣的那个和施洗约翰的事工，他进行了一种新的解释。 说新的解释也不太好，反正他做了一种解释，对，他做了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就是说，我又要重复刚才那句话，我觉得啊，自己怎么变得那么啰嗦，就是这个上帝召聚的新以色列不再是犹太单一的犹太民族啊，对，好了，我不再重复这句话了，啰嗦的太多遍了。所以呢，从这里的话，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到底今天的以色列，就是今天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最近继续跟那个就是巴勒斯坦人在那里打来打去的那个今天的这个以色列，是不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新的以色列？以色列那个以色列的复国跟以赛亚书所预言的以色列复兴到底有没有关系？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一点。因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如果大家接触美国的教会，北美的教会多的话，你就会慢慢接触到有一些人就是基督徒，他们认为就是这个二战之后复国的以色列，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个以色列的复兴的那个以色列就是说他们认为今天的以色列就是预言当中所讲的那个以色列，圣经预言当中所讲的以色列。当然你单单是这样想一下没问题的，只是你自己对圣经有不同的理解，单单这样问题其实也不大，只是一些是吧神学上的解经上的讨论。但问题是这个事情这种的理解，它所产生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信仰探讨的层面了你会看到就是在这些的教会当中，有些人是无条件，几乎是无条件的支持今天的以色列国的他们一直在宣传的就是说啊，这些以色列人历经千年重新立国是吧，印证了旧约的预言，所以呢是极大的神迹，然后呢也用这个来传福音，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看像不像上帝话语的能力然后呢人家不信，好，我告诉你看圣经哪一节说将来以色列是吧会复兴的然后呢就说你看今天果然以色列复国了，你还能不信吗就用这种逻辑来就是来传福音。然后当你只是传福音的话，就是其实对以巴冲突之间的影响也不大是吧，但问题是当他们站了这个立场之后，他们就会无条件的在就是要，或者说他们当他们站了这个立场之后，他们就必须的继续的无条件支持这个今天的以色列下去，他们必须宣传说以色列是一个很敬虔的国家，他们守安息日，他们守那个旧约的耶和华的规定的那些的律例典章，他们人与人之间又很友善反正他在他们眼中呢，今天的这个以色列人做什么都好是吧，那些人甚至又聪明又爱读书我们要跟他们学习犹太人怎么经商犹太人怎么是爱知识的是吧，他们怎么样在一本书上弄一些蜂蜜，让孩子从小就舔那个书上的蜂蜜，以至于吸引孩子去爱读书反正呢在他们描述当中，以色列人今天的以色列人什么都好，那所以以色列人的反面，以色列人的敌人巴勒斯坦人那肯定就是既然以色列什么都好嘛，那么冲突是谁造成的呢？绝对就是巴勒斯坦人嘛，是吧？你这边是天使，那边只能是魔鬼，那所以呢就什么东西都是不管发生什么冲突都是以巴勒斯坦人的错这个为什么重要？因为不单是华人教会美国的北美的教会，而且华人教会也受这个影响，因为我们华人教会很多的所谓传统的观念，其实也就是近几十年流传的一些观念，大部分是受北美教会影响，特别是美国的教会。所以呢你会发现在华人圈子里面甚至微信朋友圈里面，也许你们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这些圈子，也有一些基督徒很热心的传播这样的一种的信息然后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样的，就是以色列什么都好，什么事都对的，然后呢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呢，就说巴勒斯坦人最近做了什么坏事，所以以色列人要这样回应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种的就是全面无条件的站在以色列一方的这样一种的态度。其实首先我们从神学上的话就可以感到有奇怪或者质疑的地方，就在于至少三点，至少从神学上，我们先不谈他以色列具体当时是怎么复活的背景，但至少你完全的把以色列今天的以色列人渲染到这么好，那么首先不，我们就是这不就跟我们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信念就是人皆有罪是完全相反的吗？你把以色列人今天的以色列人讲得到人人皆尧舜是吧，人人皆圣贤，那难道他们就不是罪人吗？难道他们就是不会犯错了？难道他们就不需要耶稣的救赎了？所以这样美化以色列，这不是不是真实？这个首先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是可以打个问号。然后退一万步，假设我真的接受你所说的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之间现在非常友爱团结，那么以色列人对非以色列人呢，他们能不能做到耶稣所说的爱仇敌呢？还是说他们只是就是只能就是只有一种复仇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或者就是你打我一下，我又还你还击你一下，是吧？这是第二点可以质疑的，真的有那么好吗？今天的以色列。第三点就是最根本的，就是当初就是47年48年以色列复活的这件事情本身到底合不合理啊？一个就是让一群2000年前他的祖先曾经在巴勒斯坦地区住过的这样的一群人，在2000年后突然有一天说，哎呀，他们应该回去那里复国耶。啊，这样就突然间在已经就是被就是巴勒斯坦人住了这么多年的那个地区里面，你空降另外一个民族的一群人进去，在那里让他们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其实是怎么样的情况？就好比是突然间有一天，你自己的那栋房子里面啊，也许你自己有一栋房子，然后你租了给一个那个租客，有个房间租了给他，然后哪一天突然间这个租客说，喂，我要就是我要把我的那个就是亲戚是吧，爸爸妈妈，然后姨妈等等那些所有亲戚全部拉过来，然后我要在你这里就是你的房子里面占领一块地盘，以后这个就应该是属于我们家族的这个地盘了，因为2000年前我们家族的祖先曾经住过在这个房子里面，你说这样有任何合理性吗？其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为什么那些人还要支持，还要这样去支持？因为他们很简单的以为，就是或者说对他们很简单的以为，今天以色列的复国就是在应验旧约当中以色列复兴的预言。当他们从那一点出发了之后，他们就必须得说，哎，那如果是上帝让今天的以色列人复国的话，那么上帝肯定不会让一些坏人复国吧，是吧？所以以色列人肯定差不到哪里去吧，所以上帝才会站在他们这一边吧。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推理，这样的一个就是只能这样下去了，最后他们必须得就是站在说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的一边，因为是上帝支持他们的，上帝绝对不会支持坏人的，所以他们一定是好人，就是这样的逻辑。但是如果简略的回顾一下以色列建国的过程，我们就发现其实整个事情并不是那么神圣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简略回顾一下以色列复国的过程，就是其实整件事情的开头，进的开头就是 19世纪末开始，犹太人在欧洲就被有一就是零零星星的一些遭受逼迫，然后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就开始产生了一种就是所谓的锡安主义的一种运动，就是犹太人的复国运动，锡安主义。然后呢，当时当他们要复国的话，肯定是就是瞄准就是圣经所讲的巴勒斯坦地区了啊，所以他们希望在那里，锡安主义运动就是希望在巴勒斯坦地区重建一个民族国家，属于犹太人的民族国家。但是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属于奥斯曼土耳其，所以呢，一开始整个进展是非常缓慢的。20世纪初的时候，土耳其人开始允许那个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买地，所以呢，就开始有一些零零散散，有些犹太人呢，通过买地的方式呢，就在巴勒斯坦的地区慢慢建立起一些的就是社区啊，甚至有一些是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来建立的一种的公社，人民公社啊。不管如何，就是当慢慢的他们就开始就是用这种方式移居到巴勒斯坦地方，但是一直都还是人不多的，一直人都不多的。到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也只占据当地人口 7%， 其余的都是穆斯林，有一点点基督徒。那是后来是慢慢犹太人怎么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多起来呢？就是一战之后，英国跟奥斯曼土耳其在一战当中是对立的双方，然后一战是英国他们的那个他们那群人就是打赢了，英国打赢了之后呢，他就跟他的那个盟友一起瓜分了奥斯曼土耳其，其中也瓜分了巴勒斯坦地区。所以呢，一战之后巴勒斯坦地区就由英国和法国托管，以国际联盟的名义，就是联合国的前身啊，以国际联盟的名义来去托管这个地方。那么既然英法托管了，这个事情就有很大的转机了。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的锡安主义运动的那些人，他们跟那个当时英国的内阁就是 做了就是反正做成功了一种说服的工作吧，所以呢英国就公开的在1917年啊，公开的去支持这个或者说承诺吧啊，要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安家。这个是1917年11月9号泰晤士报就是公开的一个那个一个的声明啊。这个声明里面很就是很聪明或者说很狡猾的是，他用了一个就是很模糊的字眼，就是说要帮他们在巴勒帮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安家。A national home， 你看到这里会这样，就帮助他们建立一个 national home。 什么叫 national home？ 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不是国家呢？这个当时是没有说清楚的，因为这个根本没有任何法理的基础啊。你2000年前你的祖先曾经住过在那个地方，然后现在2000年后你的子孙说我要来回来这个地方，空降回来这个地方，在这里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这个没有任何世界上法律的基础的，所以这个声明也只能用很模糊的词语来支持，说要给他们一个 national home， 淡化这种就是这种的不合理性。但不管怎么样不合理都好，就是毕竟当时你就是英国在管，一战之后一直到二战之后都是英国法国在管这个巴勒斯坦地区，所以英国既然采取了这样的一种的态度和立场，那当地的巴勒斯坦人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只能是怎么样，就只能是就是能忍的人就忍，不能忍的就搞一些就是恐怖袭击。所以就那个时候开始，犹太就是以色列人，今天的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就开始结下就是仇恨，结下仇恨。那到那个1947年以后啊，因为英国的支持，所以犹太人可以慢慢越来越多的迁移到那个巴勒斯坦地区。 也因为二战当中，特别在德国，是吧？犹太人大量的被逼迫、被屠杀，所以也有很多犹太人逃难到这个地方的。所以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口是慢慢的增加了，一直到1947年的时候，犹太人占当地人口的1/3。一个这个图是1945年的人口统计，你会看到，犹太人基本上当时他们的居住的那个情况，在这个图里面，深色的就是阿拉伯人住的地方，白色的是犹太人的零零散散的一些的，就是聚居点。然后人口其实不管在哪一个地方，犹太人的人口也不是占绝对多数，都是一半以下。你看这个统计图就知道，绿色这个图，这幅左边的这幅图，绿色是阿拉伯人，红色的是犹太人。而且更要留意的一点是，你看在1945、1946年的时候，犹太人所居住到的范围只是在这一幅图上半部，最多也是在上半部，下半部这个三角形地带全部都是深色的。连这一幅人口统计图也没有记录三角形地带的那个人口，因为根本就那个时候当时是没有以色列人住在那里，犹太人住在那里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1947年英国不想管巴勒斯坦，他退出了他跟法国退出了，不管这个地区了。然后不管了之后，那这个地方将来怎么办呢？他就提出一个方案。你看，他这个方案很明显，他是兑现1917年他对那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承诺的，就是要帮他们建立一个 national home。而这个时候，在1947年的时候，这个所谓的 national home 就直接的变成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了。这个就是1947年那个英国向联合国提交的以巴分治的方案。白色的地方是要建立一个犹太国，灰色的地带就是由巴勒斯坦人为主的一个，就是巴勒斯坦国或者阿拉伯国啊。然后耶路撒冷怎么样处理呢？耶路撒冷是特别敏感的地区，因为不管穆斯林也好，基督徒也好，然后犹太人也好，都看重，就是都把这个地方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当时的以巴分治方案里面呢，耶路撒冷是作为一个国际区来去，就是来去处理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占据、拥有、控制这个耶路撒冷的。那在这里，首先我们就觉得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哎，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少，但是却在这个？就划了这么一大块地给他们，这个是我们值得疑问的地方啊。所以你会看到说，就是整个以色列复国的过程，其实是以色列那个复国主义者在推动，然后得到了大英帝国殖民者的支持，两者一起结合起来去，就是去促成的一件事情。而背后其实没有什么法理的基础，而在这之后，当然了，阿拉伯人是就是不服的。阿拉伯人当时在联合国决议这个以巴分治方案的时候，阿拉伯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全部都投反对票的。所以呢，当1947年就是英国撤退，英军就是从巴勒斯坦地区撤走了之后，全阿拉伯国家一起围攻以色列，他们也很难。因为已经结了仇了嘛，他们也狠就是希望可以把以色列整个给就是打倒。但以色列呢也强大，就是他们一开始就是只有3万人，然后对方的军队其实也不会多很多但一开始以色列是属于劣势的，但随着战局的展开呢，世界各地的犹太那些商人就可以买。就是花很多钱买各种的新的武器、坦克、飞机等等，运到以色列。当时美国也公开，美国跟苏联都公开支持以色列国，所以呢，他们可以得到这最先进的这些武器。 再加上后来各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不断的涌进，就是以色列里面，就是要保护自己的那个同胞嘛，是吧？同仇敌忾的，所以就慢慢的，他们从一开始打仗只有30,000的士兵，到一两周之后吧，好像就增加到100,000人，这个士兵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附近的这些阿拉伯国家的联，就是那个联军的数量。再加上他们的武器装备也都比别人先进，所以后来整个形势是一面倒，以色列不但没有被打败，反而是反攻了，反侵略了，他不但守住自己的地盘，他还就是占领了更多的地盘。这就是1949年到1967年你看到这个新的版图，就以色列打胜仗之后的这个版图很明显比当年在联合国通过的那个以巴分治方案的版图也要，就是要更大了。然后之后还不仅如此，他还继续的不断的去，就是在那个在所谓的巴勒斯坦地区里面进行他们的那个就是殖民，就是他以色列人不断的迁入在这个地区，本来应该是属于巴勒斯坦这个地区里面继续迁入，所以到现在你会看到巴勒斯坦的地区变成这样零零散散的灰色的小点。所以你会看到说，如果单单从这个地图的变化，你就能明白这件事情其实以色列的复国以及他们的那个自卫，所谓的那个就是自卫战争，根本就不是那么纯粹的一种的自卫型的保家保护自己保护家人的一种战争而已。自从他们反侵略巴勒斯坦的地区，甚至比当时联合国通过的这个以巴分治的方案占领更多的地区之后，并且在其后继续不断的蚕食巴勒斯坦地区，你就会看到他们的狼子野心。你会看到他们在民族主义的这种的就是口号或者激情之下，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并不是善男信女，他们并不是那么纯粹的只是说我要找个立足点，在我自己的那个在某个地方为犹太人找个立足点而已。如果是的话，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要超过当时联合国通过的以巴分治的这个方案？尽管这个方案已经是不公平，已经是其实没有合法性，但是你连这个不公平不没有合法性的这个领域你都不满足，要占领更多的地方。所以我就说嘛，整个事情其实就是硬生生的，你一个租客要在房东的家里面划出一个自己的地盘，或者说甚至你要划的地盘是比房东本身的地盘还更大，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一回事。不管当中有多少的细节，当然肯定当中你打我，我打你，是吧？彼此相咬相杀所写下的那个就是恩怨情仇的那个账本，肯定是说不清谁欠谁更多的。但是你就看这整个事情的开始，看这祸根是怎么开始，由谁开始的，我们就大概可以就是知道说整个事情就是其实并不是那么神圣的一件事情。那讲了就是最后一点，就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就是以色列当时是怎么复国的。我们回到最开始，为什么我们要讲以色列复国的过程？为什么我们要谈到这个以巴的冲突？可能希望大家还记得，那是因为有些教会，有些的基督徒，甚至是牧师、传道人，他们对圣经、对旧约的预言有误解，而这种误解削弱了他们在以巴冲突、以巴问题上的一种判断是非的能力。他们觉得似乎以色列应验了复国的预言，而因此因为以色列应验了复国的预言，所以以色列一定今天的以色列国一定是讨神喜悦的，所以呢， 这样今天的以色列人肯定都是做什么都是对的，都是好的，或者至少不会坏到哪里去，不会错到哪里去。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的推理的起点就是对于旧约的预言的理解，但是这个起点本身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讲的，其实这个起点本身就已经错了，它根本不合乎我们对圣经的解读。当我们今天讲到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就是从路加的著作我们看到所谓以色列复兴的预言其实是应验在新以色列的这个运动当中，也就是耶稣运动，也就是教会这一群 这个群体里面。所谓的新以色列不是今天复活的那个以色列，乃是教会，乃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督徒的群体，乃是新以色列。我们不需要再找什么别的以色列国来应验旧约的所谓以色列复兴的预言，因为按照路加，至少按照路加福音，以色列复兴的预言已经成就在这个不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教会的群体里面，这个新以色列的群体里面。但是可能还有人还会纠结，就是那像旧约里面有一些的关于就是将来是吧西安得荣耀的一些经文，让我们看到好像是有那种的感觉啊，就是好像以色列将来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呀。我们可以看看，譬如说这个，其实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有读过这一段经文，可以再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就是说这些会让人乍看之下只是看字面来理解的时候是很容易会就是会误解的。你看这里以赛亚书六十章我读一下吧。 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这个你这个你，如果你看前后文你就知道这个你讲的是西安，就是指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你心又跳动又宽畅，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哇，是吧，你看这里的描述，成群的骆驼要遮满你，奉上黄金五香，传说耶和华的赞美，让人感觉哇，是不是在预言说将来的以色列国或者将来的耶路撒冷城会成为全世界金融中心呢？是吧，所以黄金财宝都要去他那里呢，是吧，取代，我不知道现在世界金融中心 的是哪个城市啊，就是反正就取代今天现在的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吧，看起来从字面的理解好像是这样子哦。还有后面讲什么呢，外邦人要建筑你城墙，他们的王要服侍你。但而且就是列国财物归你，这也没什么了。素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哇，你看哇，那是不是意味着他成为了就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呢？耶路撒冷以色列国是吧，使万民都臣服于他，各国都臣服于他，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是不是这个意思呢？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西安。那你当然从字面来看，单单抽这一些经文出来看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做那种的联想，以色列好像在这里要复兴，在预言将来有一天以色列国，地上的以色列国耶路撒冷城会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政治中心乃至宗教中心啊，就是他成为最大的最强的一个的国家，大家都臣服于他，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一种误解。但是如果我们说就是如果我们说就是联系这个经文的前后文，我们来看上帝为什么要复兴这个以色列，以及过去以色列为什么要被上帝惩罚， 我们就看到，哎，其实事情其实没那么简单。如果你联系上下文的话，你会看到就是以赛亚书六十章这里的前后文，你回去之后可以看一看。其实你会看到上帝其实在前后文一直在指责以色列，以前的以色列，指责他什么呢？指责他就是不行公义，然后有强暴。所以上帝说，我将要重建一个以色列，然后呢，我要就是重建一个是公义的，没有强暴的以色列。然后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关于这个锡安得荣耀的这段经文，是穿插在上帝宣告他要建立一个新以色列，一个公义的以色列的那些的话语当中的。如果我们一直看到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关于新天新地，在那里描述的在新天新地里面的耶路撒冷的话，我们就会更加清楚说，在那里面说到豺狼与羊羔同食，就是狼不会吃羊了，是吧？灰太狼不再抓着羊羊吃，要宰了吃了。在那里面，其实你从那里就看到上帝在旧约的这些预言里面所预言的这个末世的耶路撒冷，其实是一个有公义的一个的地方，是一个有公义充满的，不是没有强暴的一个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不再需要为了生存竞争而彼此相咬相杀。这个其实是你从更广的所这个预言的整体来看所看到的一个图画。所以这个更广的图画很明显就跟我们刚才只是从这一段的文字里面联想出来的那个情况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之前单单是从这些文字面理解的话，我们可能会联想成为是以色列成为超级大国，然后震慑全世界，是吧？但这个跟上帝对于那个就是整个的终末的那个世界的那个描绘，那个图画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单单从字面去理解这些旧约的预言。另外一点是，我们如果配合新约来解读的话，你会发现新约其实已经对这些经文进行了解读了，而且它的解读根本就不是我们刚才就是自己所想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况，根本就不是超级大国以色列震慑就是武夷天下，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你又看到在启示录里面他说的这个城啊，叫新天新地，启示录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然后看见什么呢？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然后这个城有什么特点呢？它没有圣殿，不像旧耶路撒冷城，它没有圣殿。为什么没有圣殿？因为上帝自己就成了圣，就自己做这个城的圣殿。也就是说，在这个城里面，我们是日日夜夜的与神同在。而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列国要在他的光里面行走，地上的君王要将荣耀归于他。所以你看到这里就明白说，其实啊，像刚才我们读到那一段的经文讲到西安耶路撒冷在将来要得荣耀的那个的预言，在启示录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其实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将来这个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为什么接受荣耀，被人尊崇得尊贵呢？是因为有上帝在里面。所以那个锡安得荣耀的那个预言，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解释，就是实际上讲的是最终耶稣再来，然后新天新地展开，所有人都就是都归服于耶和华，不是归服于所以那个经文的预言所描绘的图景是最后的这个 耶稣再来之后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的图景，而不是今天的地上的以色列国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耀武扬威啊，或者臣服世界啊，完全不是这样回事。所以我们从路加的著作，我们看到新以色列不是今天的以色列。从这个启示录解读以赛亚书的预言里面，我们看到西安得的荣耀其实是上帝得的荣耀，而且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得的荣耀，不是今天地上的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国耀武扬威的荣耀。因此其实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就是解经上的依据说一定要去支持今天的以色列国，我们更加不需要宣传说这个以色列复国是对旧约预言的应验，这个完全没有关系，不是应验在他们身上，而是应验在以色列的复兴是应验在我们教会群体的身上。那讲了这么多了，可能就是当然我们一般平常我们小老百姓是吧，怎么看这个以巴冲突，其实是对这个以巴冲突本身影响不大的，但影响大的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今天就是讲这个内容呢？是因为的确对我们教会传福音是有影响的，因为其实你慢慢的你可能会接触到，或者你已经接触到有基督徒有牧者传道人，他们可能会用这一点来传福音，但是当你用这一点来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除非对方是对这个以巴冲突的这个过程一点都不了解啊，否则的话哪怕他有一点点认识知道的话，我们的那个很兴奋的跟他见证说啊，以色列复国印证了旧约的预言，所以印证了圣经是神的话，印证了神的大能，我们很兴奋的说这个的时候，对方可能不会跟我们一起兴奋，甚至可能恰恰相反，他会觉得哇，你们这些基督徒怎么这么就是看事情怎么这么一厢情愿呢、啊？而且如果你说的上帝真的就是支持这个今天这个以色列复国，造成种下今天以巴冲突祸根的上帝的话，那么你信的这个上帝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啊？到底是上帝还是撒旦？你们信的这个上帝可以支持一群人，就是2000年之后，就是回到那个在2000年前祖宗住过的地方来，就是空降回去在那里立国，不管当地本来住过的人的情况的吗？就是明白吗？就是当我们要这样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付的代价可能比我们以为我们的说服力更我们要付的代价可能是更多的。只要那个人对这些以巴冲突的情况是有一点点了解的话，甚至他们可能会觉得哎呀，你看你们这么一味的偏袒以色列，更加印证了我的一个就是看法，就是信宗教的人都是比较就是很容易迷信的，宗教的热情很容易搅乱人对是非判断的能力的，所以我还是继续跟你们这些是吧基督徒保持距离比较好，我还是不要信比较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特别要讲，就是因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用这一点来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在我看来是恰恰可能会成为上帝真正福音的一个反见证，我们不但没有见证到上帝，甚至可能把事情越描越黑。所以希望就是借着今天的分享，以及我们就是对一些经文的一些的解说，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有一些清晰一点的一个理解啊。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啊最后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不知道孩子讲的清不清楚，但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都在你自己的话语上面 特别是关于旧约的一些的预言上面，我们慢慢晓得怎么样正确的去解读，也开始慢慢的去学习新约到底怎么去解读旧约的，好让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去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传讲的当中可以正确的传讲，也请你保守我们今天谈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方的冲突，我们也将那个地方的这么多年以来这么多代人所结下的仇怨交在你手里面，愿你帮助他们有一天可以化解，我们仰望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